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0月25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官员说，自摩苏尔战斗上星期打响以来，伊拉克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中收复了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说，这些重大收获包括距离摩苏尔中心以东约30公里的城镇巴特拉。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敢死军一直在攻打摩苏尔周围的一些小城镇，设法向摩苏尔靠近。虽然夺回摩苏尔的战斗取得了进展，不过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最近几天在伊拉克其他地方发动空袭行动。美国官员说，这些行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摩苏尔的注意力。巴基斯坦官员说，几名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杀手突袭了西南部城市奎达的一个警察训练营地，造成了近6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一个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极端组织拉什卡汉格威阿米拉出面承认对这次血腥屠杀事件负责，据信他们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这些枪手在星期一午夜前冲入了训练中心学员的宿舍，开始向宿舍里扫射。枪手们在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赶到之前还扣押了人质。安全部队包围了这个训练中心，经过几个小时的对峙，两名枪手引爆炸弹将自己炸死，第三名枪手在交火当中被打死。巴基斯坦官员说，包围行动在星期二凌晨结束，袭击频繁发生。今年八月，奎达的一家医院外面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了近70人死亡。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举行了私下会晤，敦促马杜罗与反对派领导人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梵蒂冈在声明当中说，教宗要求马杜罗与反对派展开对委内瑞拉人民有利的、真诚和有建设性的对话。教宗还敦促马杜罗推动社会团结，帮助委内瑞拉从最近的经济衰退当中走出来。最近，委内瑞拉政府阻止了反对派试图通过全民公投罢免马杜罗总统的努力。民调显示，75%的委内瑞拉人支持罢免马杜罗，指责他造成了经济衰败、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布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不会考虑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再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实施停火。在此之前，阿勒颇72小时的停火已经到期。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行动。俄罗斯与叙利亚坚持说，空袭只是针对圣战分子，但是观察人士与西方政府说，空袭同时也把日益陷入困境的平民当成了目标。俄罗斯的副外长亚历布科夫表示，新的停火将要求对手做出保证，要求反对派武装保持他所说的恰当的行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企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美国总统的大选在许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许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包括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星期一有50个县的投票站开始接受选民前来投票。科罗拉多州所有的64个县的投票站目前都已经对外开放。阿拉斯加、阿肯色、马萨诸塞州星期一也开始了提前投票。许多州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允许人们用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选民也可以到投票站提前投票，和大选日那天的投票方式是一样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有关数据显示，今年的大选投票可能会有5000万人选择提前投票，那么这个人数呢，超过以往任何的选举年，占总投票人数相当大的比例。预计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总投票人数将达到1亿3000万人左右。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职场上非常有用的仪表姿态。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谈谈在办公室里玩幽默该怎样把握程度。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放任不管。不过呢，我们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is spelled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是名词，有咨询的意思。比如 financial counseling, 金融咨询。
Despite extensive support and counseling, 349 U.S. service members committed suicide in 2012.
尽管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心理咨询，2012年还是有349名美国军人自杀。有研究显示
While the number of overweight and obese Americans is on the rise, the amount of weight counseling offered by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has decreased.
美国超重和肥胖人口继续上涨的同时，家庭保健医生为患者提供的体重方面的咨询帮助却在减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unseling, counseling, counseling.
说到 counseling 这个词，我认识的一对夫妇正在接受 marriage counseling, 也就是啊，婚姻出现问题，接受专业人士的咨询帮助。
So what happened?What seemed to be their problem?
据说啊，是因为太太生孩子的时候和婆婆闹了矛盾，结果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解开心结。The tension in the family builds up over time and eventually leads to their divorce.
That's no good. Whatever problem she has with her in-laws, perhaps the wife should just let it slide.
Let it slide? 这个短语我们要解释一下，来听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办公室复印文件，结果发现复印机里的纸用得一干二净，在我前面复印稿件的同事 Amy 竟然没有按照办公室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把纸夹好，后来我才知道是老板当时叫他去参加临时会议，所以我就没再跟他计较。在英语里这就叫
Let slide. Slide is spelled S-L-I-D-E. Let slide.
Slide 是下滑滑落的意思。
To let something slide
意思是说对某事采取放任的态度，听其自然。尽管 Amy 把纸用光了，没有添纸，这让我很不高兴，但是我知道他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迫不得已。
So you chose to let it slide.
没错，我决定还是不跟他计较了。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房东一开始对房客的处境还是挺同情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房客丢掉工作以后，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拖欠房租，所以头几个星期一直没有催他。再后来，我告诉他说，如果不付房租就得搬走了，我不能再对他欠的房租不闻不问了。
我觉得这个房东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虽然说有的事情不用过分计较，但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可是丝毫也不放松。我女儿最近在学校里学会了骂人，这在我们家可是绝对行不通的。每次发现她说脏话，我们都会严加管教。
You're not letting it slide.
我哥哥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说脏话也是小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因此大部分时间
He lets it slide.
他往往都会听其自然。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my tenant lost his job, I understood why he didn't have the rent on time. I decided to let it slide for a couple of weeks. Then I told him that he'd have to pay or plan to move out. I couldn't overlook what he owed me.
我的一个邻居特别注意锻炼身体，锻炼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即使生病他也不间断，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了。他的医生同意我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you're not feeling well, it's easy to let exercise slide. In fact,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working out for a while. What's important is to get proper rest so that your body can fully recover.Soon enough, you'll be ready to get back to your routine.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很容易在锻炼上懈怠。病人其实就应该暂停锻炼。重要的是好好休息，尽快让身体康复。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日常锻炼了。
这倒提醒了我，我该跟医生预约去检查身体了。定期的身体检查对保健非常重要。
You can't let it slide.
定期去看牙也是一样。我父亲牙齿不好，但是又不肯去看牙医，结果不到70岁，牙齿都掉光了。
Perhaps if he hadn't let his dental care slide, he'd have all his teeth today.
就是啊，如果他没有在牙齿保健上推延懈怠的话，他现在还有满口的好牙呢。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我倒要问问大家，如果你听到别人在背后辱骂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办？
Would you let it slide?
你会假装没听见吗？如果你发现同事把办公文具拿回家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如果你看见有人打孩子
，Would you let it slide？
再比如，如果你的邻居好几个星期时间不割草
，Would you let it slide？ Let something slide。
这个习惯用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We don't want you to let it slide.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t's not helpful if you always let the small things slide. 在所有所谓的小事上都放任不计较并不是一件好事。
Because?
因为这样一来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其实不高兴也不知道啊自己其实踩了你的地雷。
So you're saying we should set clear boundaries by telling people their behavior has upset us.
对啊把话都说开了好。特别是在职场上有时候更需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不能瞎容忍。
Speaking of th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 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他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他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 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 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莫妮卡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 Monica 说
That's right. 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 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007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哇哦，看来即使不淡定也要装淡定。 The fewer emotions you reveal, the more in control you appear to be, and the more respect you get from others, right?
I suppose that is right.
What are you doing, Mike?
I'm working on being composed. Do I look like James Bond now?
No, you still look like Mike Bond.
Come on, play along.
算了吧，咱们还是继续来听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 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 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他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我倒没听说过开会背对着门风水不好。离门近多方便啊，会议如果没意思啊，马上就能溜。
Is this the correct message we want to convey to our audience?
Okay, Mr. Worker of the Year. 那我们来换个话题，再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expansion. Expansion is spelled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扩充，扩展。
The Kennedy Arts Center unveiled a $100 million expansion plan.
肯尼迪艺术中心宣布扩展计划，耗资$100 million。
President Obama supported the expansion of H-1B visas from 65,000 to 115,000 a year.
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将每年的外籍人员工作签证发放数量从65,000个增加到115,000个。
The Pentagon is moving toward a major expansion of its cybersecurity force to counter increasing attacks on the nation's computer networks.
美国五角大楼计划扩充负责网络安全的人员和能力，抵御美国电脑系统受到的越来越多的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ansion, expansion, expansion.
。Speaking of expansion,I have an issue against th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expansion in my neighborhood.
怎么？你们家那边的商业区又扩张了？
对啊。Now the developer is thinking about closing down a local park to make room for a shopping mall. Isn't that a horrible idea?
关了小公园建商场，哎，不是挺好的吗？逛街就方便了。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 But we already have two shopping malls nearby.And we need the park for exercise,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to give kids a playground.
你说的嘞也有道理，你们家那边最近开发的是太快了点。
It's been developed like crazy.
说到这个，咱们先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教一下 like crazy 这个单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播音我差点迟到，本来出门挺早的，谁知道路上遇到车祸，堵了个水泄不通。原来半个小时的路，我足足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一停好车，就向办公室飞奔，冲进演播室的时候，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交流的习惯用语，叫
Like crazy。Crazy is spelled C-R-A-Z-Y, like crazy.
大家都知道 crazy 是疯狂的意思。Like crazy 就是不管不顾，像疯了一样。现在你能想象我下车后往办公室飞奔的样子了吧？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雇员讲述了他们公司最近是如何解决订单难题的。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我们工厂明天要运走一批新产品，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老板决定加班加点。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话，就能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订单。这就意味着我们丝毫不能松懈。
这就要看老板的号召力或是工人们的干劲了。不久前，我年迈的祖母不远万里到美国来看我们。我们姐妹几个人连续3天没日没夜的打扫卫生，准备饭菜。
And you cooked like crazy.
没错，最后我祖母在吃住上都格外的满意。 这让我想起了每年的感恩节。美国人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都要庆祝感恩节。感恩节最重要的一项节目就是感恩节大餐，包括火鸡、蔬菜和甜点。而且我们大家都要
Eat like crazy，
大吃特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factory is expected to ship a new product by tomorrow, but the order isn't ready yet. That's why the boss has ordered extra shifts. If we work like crazy, we'll meet the deadline. But that means there can't be any slowing down.
刚才说到感恩节，感恩节过后的那天对很多喜欢购物的人来说恐怕比感恩节更重要，让我们听听其中的理由。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 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s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 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你知道黑色星期五吗？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商店大降价，电器类商品，例如电脑、液晶电视、MP3 播放器都降价出售。很多顾客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疯狂的购物，从来没见过这么狂热的。
这就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过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感恩节第二天早上从来没有排队去抢购过。原因很简单，你不仅需要披星戴月的起床，还要在彻骨寒风里排队，这我可做不到。好，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lack Friday? It's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when stores sell electronics at significant discounts. Prices for such items as computers, plasma TVs, and MP3 players can be so low that customers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and then shop like crazy. You have never seen such excitemen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的，可以跟 like mad 通用。
Like mad, that's M-A-D, mad.Like mad.
你可以说为了录音不迟到 I had to run like mad. 为了完成订单
The employees worked like mad.
黑色星期五那天
The customers shop like ma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o preserve our local parks, the residents in our town decided to write and call the government like crazy until they agreed to stop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好吧，祝你们成功。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官员说，自摩苏尔战斗上星期打响以来，伊拉克政府军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收复了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说，这些重大收获包括距离摩苏尔中心以东约30公里的城镇巴特拉。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敢死军一直在攻打摩苏尔四周的一些小城镇，设法接近摩苏尔靠近。虽然夺回摩苏尔的战斗取得了进展，不过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最近几天在伊拉克其他地方发动袭击行动。美国官员说，这些袭击行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摩苏尔前线的注意力。巴基斯坦官员说，几名全副武装的自杀炸弹杀手突袭了西南部城市奎达的一个警察训练营地，造成了近6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一个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极端组织拉什卡·汉格威·阿拉米出面承认对这次血腥屠杀负责，据信他们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这些枪手在星期一午夜前冲入了训练中心的学员宿舍，开始向宿舍内扫射。枪手们在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赶到之前还扣押了人质。安全部队包围了这个训练中心，经过几个小时的双方对峙，两名枪手引爆炸弹将自己炸死，第三名枪手在交火当中被打死。巴基斯坦官员说，包围行动在星期二的凌晨结束，袭击频繁发生。今年八月，奎达的一家医院外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了近70人死亡。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举行了私下会晤，他敦促马杜罗与反对派领导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对话。梵蒂冈在一项声明当中说，教宗要求马杜罗与反对派展开对委内瑞拉人民有利的真诚和有建设性的对话。教宗还敦促马杜罗推动社会团结，帮助委内瑞拉从最近的经济衰退当中走出来。最近委内瑞拉政府阻止了反对派试图通过全民公投罢免马杜罗总统的努力。有关民调显示，75%的委内瑞拉人支持罢免马杜罗，指责他造成了经济衰退，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亚里布科夫星期一表示，俄罗斯不会考虑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再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实施停火。在此之前，阿勒颇72小时停火已经到期。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行动。俄罗斯与叙利亚坚持说，空袭只针对圣诞分子，但是观察人士与西方政府说，空袭同时也把日益陷入困境的平民当成了目标。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布科夫表示，新的停火将要求对手做出保证，要求反政府武装保持他所说的恰当的行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还发表声明，再次呼吁华盛顿要取保阿勒颇的圣战分子和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温和派反政府分子区别开来。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在许多州已经开始投票，包括佛罗里达和科罗拉多等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星期一有50个县的投票站开始接受选民前来投票。科罗拉多州所有的64个县的投票站目前都已经对外开放。阿拉斯加、阿肯色、马萨诸塞州星期一也开始了提前投票。许多州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允许人们用邮寄的方式投票。选民也可以到投票站提前投票，和大选日那天的投票方式完全一样。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大选可能会有5000万人选择提前投票，人数超过以往任何选举年，占总投票人数相当大的比例。预计今年总投票人数将达到1亿3000万。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18届六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为期4天的会议呢，将围绕从严治党议题，目的呢是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标本兼治，保持长效。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共宣传口一直致力于强调，只有核心才能防止分裂战乱，抵御外敌和拯救民生。同时呢，也赞颂习近平优秀老练，深谙世事等等。分析称呢，六中全会作为明年19大之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意在重塑毛邓之后的核心理念，让习核心亮相试水。那么本次六中全会是否将成功试水习核心，同时呢保护航19大呢？这一切对于习近平和中共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那么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宁静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呢已经开幕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天的第一天的会议上，您看到了什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
我们这是灯下黑，什么都看不到。
嗯哼。
这个中共这个开会一向是继承他们的地下党传统，所以现在一个是戒备，会场戒备森严，好像那个地铁口都已经封锁了，不能进出。所以要说消息没有，这个要说观察嘛，多少有一点，就是我感觉这次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就是说在这次会上，其实像什么这个要通过两个决议，什么从严治党啊，或者是什么党内生活准则呀，等等，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其实就是能不能确定核心。啊，如果能够确立核心，那么今后这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习家军的上位啊，这个19大的人事安排啊，可能就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定，那么后面恐怕这一年就比较艰难了，这个麻烦可能就会比较多。这个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这一次在会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布局，做了很多的宣传，比如说一个是这个长征的这个纪念长征80周年这个大会，那么当然这个是，但是他的这个横幅打的仍然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所以这个就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官方的正式提法还没有确定这个集核心。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过一次劝进，大概有10几个将近20个省市的这个第一书记，哎，向中央表示就是拥戴集核心，后来这个事儿就半途就停止了，没消息了。然后呢，这个看来就是受到了某种障碍，所以这在北戴河会议，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会后怎么样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以及对于这个两位地方的这个封疆大吏的双规，以及对于那个一些个已经下马的官员的判决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示威，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听这个核心的话，那么你们的下场 是就是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所以这次我觉得挥舞党鞭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拿出这个从严治党这个党鞭，因为大家都有辫子啊，这些人之所以这个采取软抵抗，就因为他们都有辫子，但是呢他们内心可能又不服，所以呢这个不能够正面的说我揭竿而起我跟你对着干，他们没这个能力，就自己有的不干净嘛。但是呢他们现在挥舞党鞭的意思就是你们不服从也得服从，如果你们不服从那后果你们自己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可能比较微妙，可能这次会议就是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究竟这个核心树立了没有。如果核心没有树立，我觉得后面的日子很难过，那就不见得是这个不见得是能不能够超期服役，能够做第三个任期的问题，而是这个连任的问题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变数，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张先生提到这次的会议呢主要是挥舞党鞭，那么实际上这也印证了这个坊间的一些说法，就这次呢是要清党，所以这个我党呢是不会安宁。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比方说呢，这个大家也看到，就是像各种这个帮派，所谓的山西帮啊、秘书帮呢、石油帮呢，以及广东帮、江苏帮等等，他们呢已经是被清除，或者说基本被清除。那么甚至包括李克强呢也被长期的这个边缘化，还有就是李元朝呢他也是前途未卜，似乎呢是危在旦夕。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您怎么样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他仍然没办法清除完这个政治帮派，因为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台政就是一个帮派。那今天他开了这么一个会怎么开的？这个会没有会议报道，更没有媒体去报道这个只有我们外界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感受和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进行一些揣测。所以这样一个帮派不受监督的，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鬼都不知道，上帝也不知道。你比如像美国的总统选举，他们的丑陋可以无限的夸大放大，他们的问题可以展示在所有的媒体面前，大家展开这个讨论，然后大家就显在这个领导人这么回事。那中国这些事情全部是关在海箱里面，那么这个海箱有一天爆发出来，现在的副主席或者是现在的哪一个常委或者是现在的某一个书记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公贼是一个内奸是一个腐败分子，你一点不奇怪，因为他是永无休止的。那么权力斗争的方式无非不就是像美国这样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去竞争，去展现各自的台政。一旦方式是还想作业，像帮派这样，中共这样的行为中共这样的行为不是像张先生刚才很开气说的是地下党，其实就是一帮黑帮，对吧？因为他完全不展示给大家看，所以他的内在的权力斗争是不可能清除的，也永远清除不了。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六中全会主要的这个成果，除了会可能会发一个会议公报以外，主要是两个所谓的文件。哎，这个两个文件加上最近在放的一个什么电视纪录片叫《人民在路上》，我忍都实在看了几集一看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文明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还在玩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整风那一套那么即使党内的这个权力的监督就像自己得了心脏病自己动手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是这样，有几个外科手术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除非你是个小的外伤，对吧？中共这样一等凝重的这么一个政党，掌握中共这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前人的政党，那么他不受到任何的这个监督。而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党内的这个这些规则出来，也是靠党的自己的这个机制的运行。那但是呢，这几个文件会成为中共前面内乱的一个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这种清党的方式。那你就想一想，习近平上台以后抓了所谓的老虎，反了所谓的腐败，我今天看了一下数字，这100万，那100万和我们所了解的腐败那差得太远了，对吧？中国的领导干部有多少？中国的党员有多少？他们有几个人可以有胆量的说他不是腐败的？有 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包括所谓的那些党内的开明派啊、改革派啊，他们都是没有资格说自己不腐败的啊，只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腐败而已。哎，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真要反腐败，共产党就不可能存在了。哎，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和基础就是腐败，要不是生活腐败，要不是权力腐败。如果他有一天，只要有一天不引入这个权力被公开监督的机制，那么只要不建立正常的这个权力的啊这个精神的啊这个公开性的规范，那么这个权力的腐败是不可能终止的。那么他的内斗啊，他的啊这个所谓的腐败也不可能终止的啊。那么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核心，我真的是纯属是无聊之举。因为一个独裁者，一个领导者，他如果拥有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如果他的权力得到正常的确认，这个核心是不需要的。就像习近平是中国的总书记，中国的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他就有足够的权力去领导一切啊。他要那么多领导小组干什么啊？奥巴马他要改革这个改革那个，他还搞个领导小组组长啊。这个金正恩啊，独裁者，他还要去搞一个他是核心，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就是纯属为那些啊这个太监们啊官僚们为了自己的这个啊谋取的这个职位献媚所找到的一个借词。连毛泽东也没说自己是个核心嘛。邓小平是在那一种危机的所谓的中共这种完蛋的情况之下，他强势的把自己不要脸的树立所谓的核心，在所谓的有了这个核心之说。但是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官僚这么的政治道德来看啊，根据中国现在这个体制来看，我倒是不太同意张先生刚才的看法，就是说他的核心有什么多大阻力。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多大阻力。独裁者从来不缺人民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啊这个官僚们对他的支持，独裁者从来不缺知识分子啊和商人对他的支持，这个放心好了。这只是说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方式对他来讲可能是不是更加真实一点，或者是需要这个确定来去把住自己的某一等啊这个姿态或者历史的定位。但是从权力操作来讲啊，以他掌握性的党政军一切的情况之下，军情工具对吧，反腐败机制、法律机制、军队什么都掌握到他手中，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是说干了事情以后他最终的后果是怎么样，我们谁都不能预测。因为今天支持他这些人民、支持他的这些官员、支持他的这些商人们、支持他的这些知识分子要转脸抛弃他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他真正的问题。习近平现在是他坚不相信呢这个人民民众的参与，但是他同时又不相信呢这个体制给他的支持，他就相信他自己。但是他相信了自己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其实所有的独裁者都已经给了他一个示范。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先生啊，那么关于这个习近平要树核心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么一个宗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媒体口呢，在这个宣传口呢，已经有一些炒作。比方说呢，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党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三个维度把握核心意识。那么这个里头所谓讲的维度呢，就是历史呀、这个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也被像是新华社呀、求是网站、人民日报网站等等来进行转播。那么从转载，那么从这个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口呢，现在是完全由习近平所控制？
这个很难说，就是我以前分析过，我说这个中南海南北院各有自己的这个宣传平台，包括中纪委在内，啊，那么当然总体上作为这个总书记来讲，啊，他是对他的这个要求总是这个宣传口总是要配合的，所以这次除了《光明日报》这个宣传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公众对领导核心的观念与意识的调查报告》，然后呢，这个强调了五点，比如说，越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时刻、重要的时间节点，越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离不开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这领袖人物当然就是 我们的这个习总啊，当然他这个还讲到，比如说他说习总书记的这个大国领袖特质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由衷认同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表就是这个说社会各界一致这个表明啊对这个习总书记核心地位的高度期待，然后还讲到核心意识淡化是就会造成什么让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现象出现。其实现在我觉得政令也没真正出中南海，所以那个刚才这个何先生说认为好像这个习先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至少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中共的宣传一向就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它的特点，现在缺大家不认同的东西它就会来强调，所以呢在体制内来讲可能大概所有的人都经历过一个毛泽东了，那么如果再来一个毛泽东他们可能也受不了，甭管是你是反腐是怎么着，总之你不让大家发财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很不痛快的。那么再有就是还有薄熙来的教训，薄熙来就是太急于表现他的红色基因了，哎，所以大家认为他也有可能成为毛那样的人物，所以薄熙来失败了。那么当然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已经是有一个党内的法定地位了，他是一个是总书记了，但是究竟他的这个地位是不是能够树立这个核心地位，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认同，这个本身可能就说明体制内这种软抵抗的这种情绪这种力量仍然是比较强烈，就大家虽然不敢公开的对抗，但是呢我就是懒政怠政，我不玩活，这种情况恐怕是造成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次这个六中全会审议的两个文件，那么一个呢就是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呢党内监督的这个条例，这两个文件对于习近平确立他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呢会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刚才您讲的如果习先生没有办法确立他的核心位置呢，他未来的这个日子呢不会好过，张先生。
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这两个文件就是党鞭，那么这个党鞭对于这个包括啊现在传说中的说这个下一步要这些领导干部公布财产的一些传说，我觉得这个都是拿鞭子在抽，就是你们要是不听话你们的后果非常凄惨啊，你们都会被当成这个贪官抓起来，所以现在这个形势之下，那么我看就是说这次全会会不会通过，这个是一个看点，就是如果说这次这些党鞭起作用了，那么有可能通过这么一个这个树立核心的这么一个决议也好是决定也好，如果这个我们开完会过了一段看还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啊，那后面的连任的事情啊，这个和这个延长任期的问题，什么总统制的问题，取消常委的问题，然后习家军接班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还得往下看。
那么另外呢这个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十八大呢从这个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六中全会，那么在过去呢几个全会呢它的这个主旨呢分别是这个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另外呢就是建设小康，那么加上这次呢是确立这个核心，那么来这个整党，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过去的这个三个它的这个讨论的主旨呢它实现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呢？
我觉得成果就是习近平的权力更加集中啊，这个成果是这个十八大以来最明显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呢，通过这种反腐化的方式把中共原来的这个体制机制打乱了啊，现在但是并没有展现出令人有希望的政治的这个气氛，反而更加感觉到了经济阶层感觉到压抑啊，知识的阶层 就是手段集中啊，就是媒体的控制、舆论的控制啊、思想领域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那么从经济领域来讲，中国的经济没有好转，反而是进一步恶化。在恶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去引导和扶持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呢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所以整个不应该说是深化改革，应该是深化倒退啊。从经济的领域来讲，从军事来讲，那么呢他是把庙给打掉了，让你们这些将军也不认识啊，假将军不认识野将军。与以前呢是将不是兵，兵不是将，现在是将不是将啊，你都不是一窝的老鼠，是各个老鼠的各自搭配啊。所以这样的军队居然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人呐、啊，或者是所谓的战略学者说还去打仗啊，就是简直是就是要搞笑啊！你解放军在基本上的状况都搞不清楚，所以解放军现在是处于一等前所未有的一等混乱啊，不知所措的这么一等状况。啊，整个官僚阶层呢，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压抑啊，不仅仅是他们没有机会贪污了，而且呢他们还没机会逃跑。他们实际上中国的现在官员呢、啊、就是稍微中层以下的官员其实已经实行全面性的软禁阶段，基本上是全国性的，他们的护照被搜起啊，被上缴，然后他们的行为受到这个控制啊，你到某一个地方去还要去报告，而且还要被动态的被监督。所以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也在一点压抑中间。那一般的党员干部呢，现在就要补交党费啊，这个他们早就已经跟这个党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捞到好处也是可能没机会了，或者是也不想去捞好处，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跟党呢没什么多大关系，但这个时候就要他们交党费。交党费，有的人说算了，我就不交了吧，我就不自动退党嘛，党啊不让你退，对吧？这个时候可以抓抓你的贪污问题，抓抓你的腐败问题，抓抓你的小辫子问题，要你呢就是说退也不行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政治的气氛啊，就是制造的非常紧张，是全面性的这种啊敌人关系。但是这一等敌人和紧张关系是有利于他权力的这个集权，但是集权也好，领导还行也好啊，我觉得是中国下一步应该走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向。这一等方向至少比集体领导要好，至少比集体腐化贪污要好。但是集权是一个国家的常态，就是领导人的相对来讲权力集中，行政权力，我这里讲的是行政权力，并不等于讲的是立法权力，更不讲的是监督权力。如果没有立法的权力的独立性，没有权力的监督啊，那么习近平的集权必然会走上独裁，这是没话说的啊。但是呢，在权力的改革过程中间，即使是习近平有一天他梦想，或者是我们幻想他有一天他要进行华丽的所谓的华丽转身，他首先也有拥有权力啊。但是拥有权力以后怎么样，那就是兼有他的危险性走向独裁，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会集中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所以过去我们看，无论是评论这个邓小平，还是评论这个江泽民，尤其评论这个胡锦涛，我们都为他的很多行为找到借口和理由，就是他们呢没办法掌握全部面的权力，他们个人呢这种没办法走向完全的独裁，包括邓小平在内啊，他当时还有陈云和其他元老对他的牵制，对吧？那江泽民就不用说了，那胡锦涛就更加这个明显。但是现在大家很清楚了 ，OK， 你习近平集权集权好，还行的好，但是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所以我不认为呢，他在集权的形式过程中间有真正的障碍和阻力。我所怀疑的是，他集权以后是不是真实的掌握权力？即使是他真实掌握的权力，也使他的危险系数呢大大加强。就是因为他是个皇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皇帝干掉就可以改朝换代，对吧？这就是给习近平的集权使中国共产党的变数大大加强了，也就是清党反腐败也使这个变数大大加快了一样的。
谢谢。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